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解释密经呢，这部经啊，讲到如来成所作品，就已经是渐渐的到了尾声了啊。这个这部经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是大宝花王众他所形成的那一个宫殿那边讲的，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生命一定是不是只有解脱的问题，如果是解脱的话，那它只是成立的一个消极的要件，它一定同时要是这个成就如来的无量功德，所以它这两个有两个要件的。所以上个星期我们曾经提过的啊，问到就是如来法身啊，以独觉声闻哈，那么他所得转依哈有何不同？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声闻独觉哈，他转依所得的法身哈是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个佛陀的一个回答呢，是讲说他不明法身，他称为解脱身啊。所以解脱身呢，也只不过是消极的要件，我没有被这些染杂的这些烦恼障，没有这些种种的这些这个染杂的一些所知障给困住，那叫解脱。可是呢，要进一步如来法身的时候，所谓的那个如来法身呢，就不只是解脱身，而是呢，它啊是必须是有很更宽广的一些这种生命的一些实现，那才叫做解脱身的。所以就解脱身来说的话，如来跟声闻是平等平等的，所以这两个就消极要件来看的话，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就积极要件来看的话，就是如来法身，就法身而言的话，那么声闻缘觉就没有做到这一部分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给各位提醒这个事情。有好多人学佛学完了以后，他会觉得哈，说我学佛学完了以后，我对于这人世间的事情一切厌离。你要注意，佛法里头讲的须披要学厌离这件事情，是先从声闻缘觉修解脱身的时候，你当然要以厌离的角度来看它。但厌离的意思并不是你不去工作哦，是这个人仍然还是那么认真的去工作，可是他不会执着在那里。这种事情我们平常生活里头经常碰到的，我必须努力的去负起责任，可是我不能因为我做的不那么好，然后我每天自己自责，会产生每天自己自责的这些人，就是他不懂得解脱身叫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既能够投入其间去做，可是我们并没有从里头解脱，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痛苦。就我们的哈、人生来讲的话，有一天到人生最后走到最后终极的时候，那离开这个色身，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也许我们称它叫做这个生命有形的生命的死亡，可是慧命并没有死亡啊。这个时候呢，之所以会在会在那里轮转的原因那么普陀伽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你进入在这个轮回的这个六趣里头走不出来，那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解脱身的意思。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解脱，并不是只有针对那件事情而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平常做事情的当中，我们常常是不能解脱的。我们非常的关心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当然要尽责任去教养他， 可是教养他以后呢，却黏着得很深，小孩子有一点怎么样，我们就会完全放不下心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解脱的部分，我们有了染，我们没有真正啊，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理会小孩子，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教小孩子。我们的人生本来就要高高兴兴去过的生活，你要过得丰富，去实现应该是欢喜欢乐的。可是要记得，你不可能不可以说哦，佛告诉我们要生活的欢乐，然后我们每天就去追求欢乐。你只要追求欢乐的时候，就不懂得解脱身。大家应该很清楚，佛的教法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堕入二边，也就同时不产生执着的意识。有人呢常常会问啊，这个课题说，我们坚持去努力做一件事情，这也是一种执着。那没有执着，就不会认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完。我说对不起，你这个说法是你对于那个哈坚毅这件事情跟执着，跟我们的不能解脱的这个执着，是你这两个是把它搞混了。我们坚毅又努力的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坚持的把它做完，并不表示我们执着，而是我做完了以后，我能够拍拍手走开，这件事情才叫的不执着。你到中间就把它丢掉的话，可能是执着在你的懒惰里头，这样你了解吗？而不是你真的懂得不执着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只听到了说啊，什么事情要看开。我说如果你真的什么事情都通通看开，那看开的意思是不止不情染的意，不产生情染的意思，才叫做我能够看得开。可是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情染的啊部分没有了，但是我们却能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那你这就是很清楚了。所以就拿说啊，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啊，这个新的那个已经又上来了，那他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哦，就是他用什么智慧去解决他现在这个新的那个，是不是？如果说用了一某些成见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可能会受限制。但他无论如何，他必须要花很多的心血，他必须花很多的心力，花很多的思考在那上头，但是他又必须很清楚的在这里面不会产生染杂的现象的时候，他的智慧才会真正的发挥出来。要不然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呢？这个是必须是如此的。我们有时候常常教一个人说，你要负起责任，对任何一个人都一样，你应该叫负起责任。人本来是应该负起责任的，可是我只要对这个责任产生情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我的责任。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责任这件事情，如果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都不是自己的，这个人日子久了以后，这个人会变成性格异常。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通通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的时候，日子久了以后，这个人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精神官能症。所以推出去也不对，揽过来也不对。所以叫做不去不来，不依不异，不长不断。其实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执着于两边，所以叫做不边见，不黏着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什么？而是也不是站在中间。所以你会常看到经文里头讲，不是在一边，也不是在那一边，也不是在中间，那你在哪里呢？对不起，就是不黏在中间，也不黏在右边，也不黏在左边，也不黏在上面，也不黏在下面，这样你才叫做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所以爱挂歪的丢，连那那不是歪，就你连那都别行，那是缩心去啊，那干不起啊呢？就是这个道理，智慧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生命的道理也是这样子，没有人告诉你，你一定要当一个哈，这样才叫的好人。如果你一从此每天都要想当自己当一个好人，你一定会痛苦的要死。可是我们却还是告诉你，你还是要当一个好人，你懂吗？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当个好人，你有多痛苦，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不是好人的时候，你就更痛苦了，是不是？可是利益不同，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看法。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变成这样呢？所以你必须是活的。所以佛家讲活水源头，就是这个活的，而不是死水才可以的。所以解脱啊，讲这个如来法身跟解脱身之间，它的不同就在这里。那接下去就要谈这个如来成所作。如来成所作的部分，就谈到一切如来化身的意的问题，就是化身作业，如数界起一切种类啊。那么如来功德众所庄严啊，住持为相，知道了。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一定是啊，所谓的化身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如来，如来本身无身。如来本身是无相的，可是这个如来只要运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用在我们的工作上，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它就会产生种种的化身。这个化身是有相的，如来是无相的。但你不能讲说如来是有相的，为什么？因为如来一定是在化身中才产生有相，那有相的不叫做如来。今天我们啊，去对待去处理一件事情，得到了一些经验，可是这些经验今天是很宝贵，但未必这个经验可以用到明天。明天可能要重新去思考那个环境，那种条件之下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件事情才对，而不是把这个东西直接搬过去就可以了，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活的。所以那会去算数学的那个人啊，那个人他后面有一个如来。可是会做数学的那个人，他一样可以学国文，他也是用那个如来，但是如来不是国文，也不是数学，也不是英文，在这个那个今天在考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学科考试里头，他还是有一个如来，但那些成绩却不是如来啊。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来化身，但所以我们所谓的如来就不是如来，才所以才叫做如来，就是这样子啊。啊，那么这样说来，《金刚经》里头所谈的那个，所以说是智慧的般若的心脏，也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化身的作业啊，如世界起一切种类，就像这个世界里头起种种的所有的创造的东西都是，对不对？那都是如来功德众所庄严，他住此为相，他一定以存在作为他的基本条件，住此就是存在。它存在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有一次几次的给各位提醒这个问题，并不表示这个人生意做得很大，就表示哎，这个人不懂佛法，别弄错了。那个人生意做得很大，并不表示他就贪。你很穷，并不表示你就很恬淡，就是这样。他问题不在于那个如来的化身啊，他不在于你看那个身的大小，如来的化身是一如也，是平等的化身的部分。但是问题是你如来的，你这个是不是出自于你的如来？你有没有被染杂过？所以染净法，染一净的问题，一直是这个成所作品里头很重要的课题之一啦。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啊实现化身方便善巧？什么叫化身方便善巧？我们的人生就是化身方便善巧啊。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就是每天都感觉到绷得紧紧的，我觉得每天呢都感觉到动辄得咎的感觉，我一点快乐都没有。”我说：“那是你的习惯。”他说：“不是，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啊，小小大大小小都不是大的，都是小的，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感觉到很不如意。”我说：“是啊，但你有没有去弄清楚，是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不如意才使你心情不愉快，还是你可能你自己身体里头绷得很紧的，才对觉得周边的琐琐碎碎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不顺利呢？是你自己在改变，而不见得一定是周边那些东西都是不如意的。你今天心情 好，打开了，你碰到有一点点挫折，有一点障碍，也许你会觉得不算什么。如果你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碰到了一点障碍，你可能很容易发作，应该可能是这样子的，通常是如此的。可是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这个方便善巧的化身，就是化身方便善巧。你这个人生准备怎么活？你总不能讲说你只求解脱身，我这个人生就不要了。所以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世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那怎么会对呢？这佛法不是这样子说的。但是我世间很多事情，我都把它处理得很好，我也把它做得很好，也有不少的成就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要走的时候，却能够拍拍手，很自然的就走开，一点都没有染着。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后来真正的解脱者呢？啊，哪一个才真正产生了这个所谓这个如来的化身方便善巧呢？一定是在你的方便善巧之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学会这些方便善巧，就是这样子而已。马上就过年了，过年大家要放假，我们要放两周。你这两周准备做什么？我是指我们奖金要停两个礼拜，不是我们国家要给你放两周了。我说我们，那你那两周你准备做什么方便善巧？你说没有，我就在家里哭等，是吗？你有没有去规划一下？好，你这个连假一共有几天？我也搞不太清楚，看你要过几天嘛。你说你要过七天，那你就过七天。那你这七天，你有没有一点方便善巧？有没有如来方便善巧？啊，有的人说过年就是在家里休息嘛，我经常都这样子。做过这种非正式的调查、哦、等到过完年再回来，我会调查你们哦。我不是调查局那个调查，我会问卷问问你哦，看你到哪里去，你这个过年过得好不好？哎呀，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我问他说过年过得好不好？你去了哪里玩？他说没有哎。我说你干什么？都在家里休息。我说怎么休息？他说其实也很累。我说什么事情使你很累？他在家里骂小孩啊，还有跟先生或跟太太吵架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平常也没有时间啊，就过年有时间啊，所以就看到小孩子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就骂啊。那我先生讲一句话我就有顶他啊，所以我们全家每天都在大战啊。那叫方便善巧吗？那是不方便也不善巧。所以本来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安排得好，你才有真正有方便善巧，你才会过得好。你不过得不好也是你的事情，就是这样。有没有用你的智慧去把它安排好就是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化身方便善巧的问题，其实是这部经谈到了如来成所作品里的很重要的部分哦。如果我们有了染法，不是染头发了，是染的法，也就是有了染杂的法，我们就有很多烦恼，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敌意，有很多的嫉妒，甚至有很多的愤怒。如果我们是清净法，我们就会展现很多的喜乐，我们会创造很多的我们这个美妙的生命，短短的生命当中很值得我们赞叹的事情，是这样哦。所以遍你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中，从出生到正觉，经过爱欲出家四行苦恨舍苦恨成正等觉，次第四现四云如来四现化身方便善巧。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佛从开始诞生啊，到他生完宫哈、啊，那么受欲，最后出家受苦，然后最后他知道苦是苦恨是啊，自己找苦吃是受苦是没有用的啊，然后他自己知道他完全成正等觉。这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就是方便善巧， 你有没有好好运用这个如来方便善巧？有没有？如果你把你自己变成一个你认为应该是那个样子的，那你已经开始在造作了。如果你把你自己认为这样才叫的佛法的时候，已经离佛法很远了。因为没有两个人会一样，也没有两个人的环境一样，也没有两个人他自己的生活的内涵是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国土当中，他都在实现着他美妙的生命，以及实现着他那活泼啊很有智慧的这一面。那你想想，这个有智慧的生活的本身不就叫做慧命，要不然叫什么？有生之年，当然有一天这个肉体真的不能用，这一部破车子已经走不动的时候，他从破车子上走下来，然后他知道他要去哪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他要知道要去哪里，最怕的是不知道去哪里，而且是被绑走了，这个才麻烦了。要去哪里的人都可以去，所以只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就可以找到慧命了。所以在我们这个信徒中里头还是一样，信我者得永生，你相信吗？就是你相信你每天念的佛，以后有一天你要有一天该放下来的时候，你一点执着都没有，你会拍拍手的走开，然后喊着阿弥陀佛，我要到你那边去，你一定走得成，没有走不成的道理。因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这样。那你这个人生就是现成的，就在这里方便善巧。但方便善巧的意思是用如来去示现，而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它不是。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有一套我们的伦理，有一套我们的戒生活应该有的守的一些基本的规范，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创造这个美丽的生命是如此啊。你想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看起来好像很自由，其实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我们常常被一种物欲给绑架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它不叫做如来方便善巧。这个如来方便善巧是在生命之中产生了这一个方便的善巧的如来，而且是如什么来？如来就是真实的啊，是一如也，在哪一个地方都是清清楚楚的，是面对这个真实而来的。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文殊菩萨问佛，就请佛陀请问一个问题，他说有几种如来身所住持，就是有几种这一个真实，面对真实，而且我能够以他当作我的规范的啊，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有哪几种这样子的教化？透过你的语言哈、啊，各种差别相，你能够教导我们真正去实现这个生命的，也就是方便啊，如来方便善巧的这个部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用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善巧的法门教我们？所以佛才回答有三种东西。第一个是契经的问题，第二个是调伏，第三个呢那叫本母，这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讲契经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读的经都就叫做契经，也就是说道理，主要的道理归告诉我们的一些方法，这些东西都是契经。契经的部分有一些是佛啊随意而说的，有一部分是说弟子问而说的，有一些呢是他啊，在某一个情境之下而说的，有的时候呢是单独自己说的，有时候是很多弟子一直互相问答而说的，但是都谈的都是一些啊，如何使自己啊成为一个对如来方便善巧，怎么去做这个如来成所做的，这是契经的部分。第二是调伏，调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调整自己，让自己种种的这些哈、哦、冲动可以得到哈、哦、调伏啊，让我们很容易被种种引诱拖着走，让我们能够调伏自己的心。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成见、偏见、敌意，我们把它调伏下来，也就是这个是属于生活应该有的基本纪律的问题、基本戒律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他的本母，本母就是对于经啊跟这些律所做的一些说明啊，延伸说明的东西都叫做本母，也就是论藏。所以这三个其实就是叫做三藏啊。三藏呢是三种宝藏，一个是经，一个是律，一个是论，叫三藏。那经就叫做契经啊，那么律就是条幅，那这个论呢叫本母啊，是本着啊这个原来佛的法要而做的一些延伸跟解释。那接下去就问了，一个一个问下去了，那什么叫做契经？他说佛的回答是，我所谓的契经就是色是显示诸法，就是你要去修啊你的人生的最基本的这些法则，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讲解，这些基本的方法也就是叫做契经。这些基本方法有四识，有九识，有二十九识啊。那好，什么接下去就问，什么叫做四识呢？什么叫做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这四件事情就是四个领域，也就是四个努力的范围。第一个努力的范围就是你要多去听闻，你学佛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常听闻又不常看经，不努力，他慢慢就会又会疏远，他是真是如此啊，会慢慢的就脱离的。所以有些人他觉得啊，我学佛了，我有一段时间然后蛮认真的，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就又不要了，不要了以后呢他就会脱离，脱离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外道他又去参加了，他就把原来正法的东西给丢掉了，经常有这样子的人。而且我们如果哈，每天你都能够读一点经，每天你都能够听闻一点东西，那也许在你的车子里头，或者是在哪里，或者是跟朋友、家人谈话里头，能谈到一点点经的东西，你能听闻到的，一个礼拜你到这边，你我来这边共同熏习，这样一下子，就我们这个礼拜就不会离题太远，否则我们就很容易离题哦，啊。所以听闻是，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归去是，什么叫归去是呢？就是你每一天自己大家常常都知道自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皈依佛每天都要想着皈依佛才可以，所以你念佛，你念释迦牟尼佛，你念阿弥陀佛，你反正你要皈依佛才可以。人世间佛与魔是共存的啊，可是你要注意，你最后要皈依佛，千万不要入到魔那边魔门里头去，真的要注意这种问题。魔那个门其实也开得很大，你很容易进去的。佛那个门本来无门，但是你却觉得常常觉得你好像走不进去，其实到处都是，是这样。所以要归去，每天我们有一个定课，这个定课里头一定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都要练的。因为你常常练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就是说你的四个非常重要的规范，这是佛所说的，你常常练着它。因为我们常常练着心系练着佛，也常常口练着佛，我们的观念、我们这个心意就不会离开佛，所以即心即佛。我们几次都给各位讲嘛，你如果碰到危急的时候，你如果做梦梦到了被一只恶犬追，被坏人在后头追，那就看你当时会不会想出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喊阿弥陀佛了，那就表示你心系念的佛还念得蛮深的啊。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喊的都不是的话，那就表示哈，你离佛哈，你那个佛的念头哈弄得还是很浅。如果说你坐在飞机上，那飞机碰到那个乱流，就呜一直下来，那个时候哈，你会感觉到哈，你坐的位置突然间都空了一样，而且看了好像已经都到海面了。你全机上人每一个人都喊妈呀，只有你喊的是哦阿弥陀佛佛啊，这就差别就很大了。一个喊的是再喊另外一个妈，一个喊的是喊阿弥陀佛，这差别就很大哦。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归去式，因为你归依佛，你归依法，你常常会拿着一些佛法在你的身上在用，所以我们很希望你在你的皮包里头能够放一部经，常常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尤其是如果你等车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耐烦的时候，最好拿出来看个一页，你有时候还觉得马上时间就到了，车子就来了，所以你身上要拿着一本佛经，要有才行。古德这么讲说，你身上你的背包你的家里有一本佛经，你就会带来了很多的护法龙天。什么叫护法龙天？你因为这部经放在你的口袋里头，放在你的皮包里头，你有空把它拿出来看一看，你的心定了，你的正法围绕在你的四边，你不会走错路，所以就有护法龙天呢。所以有经就有护法龙天呢。因为但是如果你不读的话，不是把一本书摆在那个地方就有护法龙天。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印刷厂在印佛经的时候，那里护法龙天应该很多啊。不是这样，印刷厂的人也不见得一定会读佛经，是不是？所以你肯读就可以。如果你没有放经在你的包包，但是你会背短的经，背个这个一部经，就心经是最短的啦。好，那你就把它背一次，背一次要背得慢，不要背快，要一字一句很清楚的去把它想清楚。就拿心经来说，你就很清楚，一字一字把它想清楚。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够了，就这样。你还不需要整部经背的，你只需要背一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想想，然后放在心上就可以。你正在等车子，有一个人马上在你的前面，马上挤过去，把你本来想要去坐那个位置，砰，他坐下去了。你一看，你还是老人家，他还是个年轻人，你去看看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现在不生气了，就这样。难道你去把他拖起来给他一拳吗？就是这样子。你说我会教训你不起，我看不是吧。所以你内心里头至少得到了平衡。如果你真的想要教训他的时候，因为你的内心是平衡的，你要去讲他，这个时候是智慧之言。如果你的内心是被那一个表象的世界给绑住的时候，你想讲的东西是绝对是气愤的话。所以这里面你要去想帮助一个人，或者要去教训一个人，你自己很清楚的嘛。所以那是归去式，那是法归一生。其实我每隔一段时间我一定去参拜师父一次。我参拜哪一位师父一如也，但我一定会常常接近师父。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道场他常常要有一位师父在那个地方，让弟子们常常可以去亲近他。而我们希望他的解跟行都很好，去的时候可以跟他谈谈，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这是皈依僧，为什么要皈依僧？是这样，郑老师只是在这里讲课我是老师也不是法师，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是感觉到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不能没有。我们在座有些人这个在法鼓山，有些人在慈济，有些人在这个佛光山的道场，有些人在其他的这个道场，这都无妨。但是你要注意，一定要亲近，你没有亲近不行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生，它代表着如来家业，而且你亲近它，它会教你，它是解行，都是这个都已经这个有了方便善巧了。那是有这样子的一位生在那里的时候，能够碰到这样一位生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是这样。我常常觉得，我有几个 当我们很需要啊，到了去见一位这个出家的僧伽，一家看着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样子的一位长老，你家去见他一下也就够了，而且可能只是问候他，这样也就够了，是这么简单的。这些呢是规矩式，三者呢是修学式，就是你要去修习修学的东西。修学就是讲戒、讲定、讲慧嘛，讲戒、讲定、讲慧，这就是你要修行的东西啊。戒就是生活的规范，守法也是生活的规范呢啊。你就是啊，你平常待人接物的那些礼貌也是生活的规范，这都是叫做戒。学佛的人一定要弄清楚，别以为说我学佛只剩下五戒，其余的都没有，那你绝对弄错。这部经里头他也告诉我们，戒其实就是条幅的部分，条幅里头当然他描述的很多，但是我们要弄清楚，所谓戒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上所应该有的规范都叫做戒。所以戒可以分成三大类的，第一个呢是律仪，设立律仪啊，律仪戒是不是？就是有关律仪的东西呢，就是包括你的律则、你的仪式，甚至于哈、啊，你应该有的一些规范，都是叫律仪戒。设善法戒，就是启发我们的心智不断成长的那设善法戒。第三个是利益有情戒，就利益众生的戒，就是三个戒，就是一共只有三大类而已。但是这三大类是无量无边呢、啊。你要利益有情是怎么利益有情呢？是不是并不是只有说法才叫利益有情呢、啊、你给一个人一点点安慰的话也是利益有情呢、啊、是不是？你很认真的工作，把你的产品做得比较好，这些产品有一定的水准，那就是利益有情啊。别人买了你这个产品用得很好用，这就是利益有情啊。一个工人把一个房子盖好了以后，如果不是工人把这个讲堂盖好了以后，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东西如果做得不好了，我们坐在这里会变成很不安全啊，都是利益有情的事情。所以戒的问题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包括你的生活的规范、作息的时间啊，你的饮食的习惯，这些东西都叫做，都是叫做戒，都是属于律仪的东西。你的情绪习惯、你的思考习惯，通通都是戒。定是你内心里我们人的心的安定，定本身就必须是没有染杂的时候才会定，如果有了染杂的时候就不会定啊。被五蕴拖着走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定，那坚毅度比较好的人他就叫做定，有定的人呢都会比较健康，也会比较快乐，所以那是定，修定的部分。修慧的部分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没有染杂的这一个如来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他可以产生很好的创意，他就可以善巧方便用到生活中边来，所以他叫戒定慧。如果我们学佛学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反而觉得不会在自己生活当中去成长，不会在我们自己平常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那我们不能讲说我们是学佛不断在成长我们的智慧啊。智慧它一定是变成方便善巧的时候就变成知识跟技术，所以那一些知识跟技术其实是智慧所产生出来的相，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心理学家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变动很快啊，你的生产技术变动很快啊，你的生活的所需要的知识变动很快，所以知识与技术本身的半衰期是不断在缩短的。199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统计是科技方面的东西，就工程方面的东西啊，就是 engineering 的东西，当时统计是平均五年，它的半衰期是五年。那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统计它的半衰期是剩下两年，平均两年哦， 如果是高科技的话，只有半年哦。我最近是无意中听我小孩子在打电话跟人家这么讲，哦，我是听到他这么讲，我们可没有你那么好哦，我们三个月没有跟上去，可能就糟糕了。我才知道说，哇，他们的比我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嘞。啊，所以人就必须要学会不断的要去福慧增长，你的智慧必须要不断的打开，在你的工作，在你的生活中不断的学呀。我看着，你看。社会科学的部分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1990年统计他说他是半衰期是十年，也就是说你十年没有去进修，没有去改换你自己这个知识跟技术的这些内涵，没有去提升的话，那你就有一半不能用。可是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只剩下五年了。在1990年的时候，人文科学的部分当时统计是15年咯，就是现在2000年的时候统计它只剩下8年到10年之间。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不断的进修，你怎么办？其实我很认真呢，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还是继续在进修，继续在学呢，还不能不学呢，我这样才真正的好的佛弟子呢。各位，你要有警觉，你别以为你好像这些世间法不算数，你只要每天念佛就行了。念佛很重要，可是如来方便善巧怎么办？你只修了一点解脱身，你有没有修如来方便善巧？你有没有谈到如来法？有没有谈到功德无量这一部分？可是我们更要清楚，我们的学习里头，从听闻那个地方学来的，是你基本训练完了以后，你开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指这个知识跟技术的部分，你从听闻那里得来的只有从书本那里得来只有10%，你从听闻那里得来的占15%，可是其他的75%必须在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中，用你的觉察，用你真正的智慧，从里头去找到那些答案，发现那中间怎么去处理问题的那些技巧，那个东西叫做真正的方便善巧。那么这样看来，佛法其实没有离开世间法。如果佛法没有随着提升到我们今天这个生活的情境来谈佛法，这个佛法不能叫做如来方便善巧，佛听了也会摇头，也会摇头，因为你没有把你的智慧启发出来啊。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年代里头，我们在这里方便善巧，可是我们的解脱身还是有，我们的慧命还是清清楚楚，我们到时候我们还是一样不受这个染杂的法所牵绊，这一点是一如也，是佛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是一样的，白垩纪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一如也，都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现象而已，但你却不能够讲说那个现象不重要，因为佛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解脱身跟如来法身是不一样的。那第四个呢，叫做菩提士。所以菩提士呢，是指说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看清楚那个真理，能够看清楚这生命世界里头的真实的原貌是什么啊，永恒的慧命又叫什么？所以化身跟我们如来的那个真实世界，真实如来真实义，我们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刚刚才练过的吗？啊，就是你那个是菩提士，这生命里头究竟的东西要搞清楚。所以这样看来，无论你是任何一个年龄，你即使到了年老了，你还要学习年老了怎么过生活。我们最怕就是年老人不知道去学习怎么过年老人的生活。哦，但还是要用年轻的人的想法，或者用他年轻执着的那些观念，把它用到他自己的年老来，他已经过得不好，他要知道怎么样过。这种事情实在很好玩。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很高兴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就要快当公公了。我说恭喜你哦。他说他啊要这个儿子。啊，他要娶儿媳妇了，啊，这很好。 我就问他，笑笑的问他，那你就马上就要当人家公公，那你太太要当人家婆婆，你知道怎么当公公跟怎么当婆婆吗？